大家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就是我们天父爸爸。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对你有极大的依靠，有极大的安全感，因为我们是按你形象所造的。活在世上目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名字。我们在世上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是你心里面那个秘密、那个计划，主，那个宝贝呈现出来，来彰显你自己。主，帮助我们都能对焦于你，让我们常常摸着你的心，能够讨你喜悦。我们再次来依靠圣灵，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属灵的道路、前面的道路。透过你民数记，我们知道你的手永远没有离开，你的心、你的眼也永远没有离开。主，我们虽然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你的恩典总是比我们过犯更多。帮助我们都能够跟随你到底，并且忠心到底。我们再次欢迎你来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听得讲的同谋益处，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来到十五章了哈，看到这是一个延续性。十四章我们看的是最悲惨的一天，因为他们报恶性影响200多万的百姓，他们都哭嚎，然后大哭，以至于呢，应许之地都不能进去了，伤痕啊，这个伤神的心，也伤了摩西的心、亚伦的心。你看到吗？他们就是盼望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临门一脚，只差一步，一到都看到了，就是没有进去。很可惜，有时候我们人生有总是有这样的遗憾在当中。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够坚心，能够忠心到底哈。加勒的意思就是 dog 的意思，就是狗的意思，就是很忠心，还非常忠心。我们对的主人就是忠心就好了，不一定要为他做了什么大事，为他成就了多少的事工，而是忠心比一切都重要。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一天神对我们在数这个算账的时候，大概就是看我们的忠心程度了。神托付我们多少，我们就忠心到底，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看到十五章，你看到吗？虽然好像神很生气的，但是神是告诉他们我是怎么样的神。摩西也祷告出来，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34章说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他是这样的神。到十五章结论的时候又提醒一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最重要的是你们要认识，从这各样的事件里面要认识我。这是神的心，帮大家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更认识他。不管你经历什么事，就是要带你认识他，认识他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恩典，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教会叫丰富的教会嘛，因为神太丰富了，你要认识他更多，不要把他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样子的，你的神太小了，你的神非常的丰富。愿神祝福大家，开启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真知道他，这是上帝的心意。好，看到第十五章讲到什么呢？我们要甘心爱这位神，他的焦点在甘心爱这位上帝，因为神就是这么爱我们的上帝。好，我们继续来读。那今天早上先来读一下，来，从第一节到了第十六节是第一段，从第一到十六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呗。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想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出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们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依法十分之二，并由馨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馨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馨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做酒半馨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
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聚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
好，从我们第一段告诉我们啊，神怎么样来帮助以色列百姓能够在神的心意当中继续往前走。虽然你背逆背叛，但是神的爱没有改变，呼召没有改变，应许之地没有改变。好，神又对摩西说话了，所以你看到整卷书出现耶和华对摩西讲出现80次之多，代表神很喜欢跟人说话，特别领袖主要工作聆听神的声音。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带队的一个领导，请记得多聆听神的声音，因为听从比献祭更为重要。因为听得清楚，听得明白神到底要怎么做，那么往前做就做对了，不是做就对 No， 要做对才做对。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做就对做就对 No， 你做错还是错，要做对才是对，想清楚吗？说每个人都要聆听神的话，到底神怎么说，我们要祷告清楚，然后神就带领咯。好，神告诉了摩西，虽然他们背叛了我，虽然他们不要进去，伤了我的心，但是我的心，我的心意，我的旨意，还有我的应许没有改变，从过去到现在神是如此的，你不要了，但是神对你的呼召没有改变。好，神对摩西说什么呢？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居住之地，把它画起来，你们到了我，看到这个字吗？你们到了我，过去你们不要进去，但上帝呢已经非常的这个生气，因为公开抵挡神，公开背叛神，神愤怒，然后呢十个就倒闭在旷野，接下来呢很多人都不能进去了。那神又听到了摩西的代祷，所以说40年呢，记得一天抵1年哦，这40年当中你们就会在当中绕啊绕啊，其实就神告诉他们要回转的意思。但是神的心有没有收回呢？没有，神的应许没有收回，他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之地，虽然呢你们现在不进去，但是到最后你们还是会进去的，你们这一代没有进去，你们下一代会进去的，我给你们的应许不会改变，我没有收回的应许。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会到达我赐给你们的居住之地。英文直接讲说怎么样呢？他说你们会到一个 home 里面，那个居住之地说你们 会来到家了，有个家会给你们的，你们不要再漂流了，不要再流动了，你不会长期住在帐篷，你们有家在当中，所以神很喜悦每一个人都有家，每一个人要回家。请记得我们现在是一样，我们不过是在旷野的人生，这个世代就像旷野一样，有一天我们要回天家，你不过是客旅啊，像搭帐篷而已啊。所以我们就记得我们人生是这样子的，是操练我们信心，有一天都会回到天家，要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回到天家。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又讲到第三节，若愿意的话，从牛群羊群牛羊还有这个做活祭献给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呢有一天会进到我跟一人应许之地，并且呢你们会愿意把牛羊献到面前。若愿意的话，代表说你们进到那块地吗？有很多的牛了，有很多的羊了，有很多的这个种起来的这个谷物了，还有这些东西呢，请记得你们都要献祭到面前，给他们有很重要的未来的盼望。你们进去之后一定有很多牛羊会给你们的，你们那边不用吃不用愁吃的，不用愁穿的，住的我都预备好了。虽然你们背逆我，曾经背逆我，但是你们的下一代会进去的，在那边呢就不用流浪了，并且呢物质呢非常的丰厚，代表说神非常爱他们。好，你们到那个地方呢，愿意的话请记得要献祭，要献这些祭在当中的，无论是牛羊呢，要献在我面前，成为燔祭或成为这个素祭，或者叫馨香之祭。然后在献礼物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怎么献礼物，他告诉他们说，当你献牛羊的时候，请记得还要跟其他配在一起献，包括要把细面磨成这个粉献给上帝，十分之一要献给上帝。那个细面依法是20公升的意思，我代表什么呢？你们会有丰收哦， 要献20公升不容易啊，你们也非常的丰收才能够献这么多。再来呢，你们献啊这个油1斤1/4，一斤刚好4公斤的意思。哦，1斤是4公斤，也是非常多的油嘛。牛奶隐秘之地有很多的油会产生，你们可以献到神的面前呢、啊。你看到吗？神祝福他们未来的憧憬是非常丰衣足食的，让他们美好的画面在当中，并且呢，这祭要献在神面前，然后呢，还要把啊这个奠祭的酒一同有1/4啊这个1斤1/4也献在神面前。所以你看到吗？有细面，有油，有酒，然后呢，有牛，有羊，都是要给你们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只要献给神。你们得着之后是白白得来的，都要献给神。神要你们知道尊荣神，要懂得感恩的心。神已经给他们很清楚的意向，一定可以得到这些。他们虽然伤心难过，不能直接进到迦南美地，但神没有收回他的应许，收回他的啊这个应允，让他们知道神是一个啊施慈爱的神，他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是这么伟大的上帝。好，所以你看到吗？神要他们做这些事情，让他们能够献祭。好，另外献祭的目的，请大家记得，献祭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意义，除了感恩之外，除了尊荣之外，再来就是赦罪之恩。因为你们犯了很多的错，这个错怎么样除去呢？请记得献祭。当你看到一个人带了一头牛，或是带了一头羊来到祭司面前，他不用说话，都在公开承认我犯罪了，我是个罪人了，所以我把羊跟牛带到会幕面前，让人也知道我是罪人，我需要赦罪之恩。所以神呢开了这条什么救命的道路，让人有路可以走。那犯罪当然等一下会介绍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但是很重要的，神的心是赦罪的一个心，他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神面前恢复那个关系。因为神跟人呢、啊、像父子这么亲，但是我又是这么公义的上帝，我是一个会严厉处罚的上帝，但是呢，我要让你们破除这些咒诅，能够来到我面前，就要透过的献祭。所以呢，罪的工价乃是死，要透过牛羊代替死，代替你错误带来死的工价，然后代替你死了，你就能够恢复那个真实的关系。所以呢，最贵的工价就是要付代价的意思了。谁付代价呢？你要付代价，把牛羊啊是一个代价带到了啊这个祭司面前，祭司就处理这个事情，你的罪呢就能够一笔勾销，在神面前呢就没有中间隔断的墙了，能够继续保持跟神亲密的关系。好，接下来你看到第11节，在献公羊献牛羊的时候，请记得都要这样办理，因为神已经介绍要怎么样来办理处理罪的问题。好，所以都要这样办理，神讲出来的清清楚楚。再来呢，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又出现第二次，到了13节呢，你看到本地人要将馨香的火祭献给神，都要这样办理。神为什么重复再讲？因为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呢就是除罪的唯一方式，除罪的方式就是这样办就对了。不要再用自己方法了，不要再想其他的出路，就是这样办理，不要再有任何人的因素在里面。神讲了就是这么做，要学习100%的顺服。救恩之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除了耶稣没有得救了，就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活路，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去拜师父啦，去拜哪一尊啦，或是各种方法都不能让你得救，不是靠你的修行你积功德都不能让你得救，只有照这样办理，唯一的道路绝对是绝对性的，真理是绝对性的，没有这个什么妥协的，这个就是真理啦。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救恩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有讲到14节，若外人啊还有同居人，如果在你们当中也一样的要把祭献给上帝的话，神说也是这样照样什么办理。好，刚刚我们亚尼有讲过了，原来神他不仅只是爱以色列百姓，他不只是挑以色列百姓挑选他们，神早就把爱世界上的心放在万族当中。你看那些外人代表什么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跟他们出埃及的闲杂人，闲杂人也是外人嘛， 跟他们就轰破浪荡走出埃及嘛，也进到什么迦南美地哦，有这样的人哦。第二种人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地的迦南人呢，那里面有七个族群在当中，包括亚纳族啊，这些巨人呢、啊，都是住迦南地嘛。好，亚布斯人啊，耶布斯人都是，神说这些人都是外人，但是他们愿意顺服上帝，认识上帝，只要献祭呢，神都接纳，并且怎么献呢？都照样办理。原来都讲到新约也是一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他们包括所有族群、不同语言、所有肤色、国籍，神都接纳。但是你只要相信上帝的儿子叫耶稣基督为我们赦罪之恩，就可以得救了。无论你什么样的人来到神面前，只要用这个方式，是唯一的解药、唯一的出路。只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就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神的唯一的就是绝对性的，请照样办理就对了。不管你是谁，只要来到神面前都一样。很可惜呢，你看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直在守旧约，新约他们就不承认基督耶稣就是唯一的出路了，很可惜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有些人呢，因为早早得早，反而就不能进了神的国，很可惜哈、哦。好，接着十五节，这一会众和你们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把它画起来，世世代代，然后永远的什么定例，代表神的话语会不会改变？不会的，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子的，不会改变，需要透过牛、透过羊来代罪，我们的罪才可以赎。他也可以什么除去，然后才会得救，就是只讲到永远的定力不会改变。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我们不要像旧约一样，每次来到神面前都带头牛、带头羊嘛。不然我们现在就很多牛羊在我们这当中了，是不是？因为大家，那我们这些人就专门在宰杀牛羊的，没有这么麻烦了。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要大家看看哪个呢？看耶稣。耶稣抱羊，其实他自己也是带罪的羔羊，我们就要感谢他就可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献祭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在新约的祭有不同的方式了，不用牛，不用羊，因为属灵的祭耶稣已经代替了，为我们死，我们就要献出感谢的祭，我们嘴唇要常常结出感谢的祭。那十一奉献也是一样，要献在神的面前，这样了解吗？还有呢，还有慈善的祭，就是你自己丰厚了要分给穷人了，这也是祭物哦，要献给神，这些都在新约的。我们感谢的祭是嘴唇的祭，再来呢，慈善的祭是你得着之后那个尊荣神的方式。十一奉献也是一样，把神的祭高高的举起来，承认他是祝福的神。接下来你看到有一种祭叫举祭，就像现在的十一奉献一样，你进去之后要做什么事，我们要看见神的话会说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十六节，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画起来。无论是你们以色列百姓，或者外族人，或者跟你们住在一起的邻舍，只要他们愿意献祭要归给上帝的话，当有一样的什么条例，一样的典章，画起来。这就一直在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是唯一的真神，没有其他的啦。不管是哪个族群，没有通融的，都是一样的标准。不管包括你们，还包括这外族人，只要归顺我的，都一样的律法，一样的典章。好，这边说条例，其实就是这个规则的意思。规则的意思，神要我们献祭的规则不会改变的，那个规则已经定出来了。典章呢，当然就是讲到律法咯，神的律法不会改变的，他的典章、他的律法、他的规则都一样，都是通用的，不管什么族群都是通用的。好，这是讲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六节的，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明白说、哦、原来神是这样爱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节，十七节呢，我们要读到哪一节呢？到二十一节，预备，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进去的那地，吃了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献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边告诉我们，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又神又对摩西讲， 就讲什么话呢？神像朋友一样告诉了摩西，摩西啊，摩西啊，虽然你带到他们到前面，他们不能进去，你心里面非常难过，但是我告诉你，摩西啊，我要继续告诉你，他们会进去的，他们可以得地为业了。虽然呢，他们已经回转了，但是呢，我告诉你，他们可以得地为业。所以你看到昨天十四章有很大的变故，哦，非常大的变故，以致他们不能进去。到了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短短的这几章里面呢，其实是讲到他们历史38年的历史。短短五章就讲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好记载的。他们呢在旷野绕啊绕啊，就这五章而已了。但是呢，这些也告诉我们说，千万一定要忠心到底。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边讲到十八节，你小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你们啊领你们进去的那地。第一节讲一次哈，第二节讲一次，现在在这个地方又什么讲第二次？讲什么呢？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我所领你们进去那地，代表神有没有离开他们？没有。神会不会继续带领他们？会，而且会带他们进到什么应许之地。神的应许又再次讲一次，没有收回来。神给我们的应许跟恩赐呼召不会收回的，请记得这件事情，叫我们悔改。神总是继续带领我们大家，神没有离开。虽然昨天读的时候神就离开了，他是这样，只要你们回转，神继续在带领我们。神的心就是这样子的上帝，所以不要看错这位上帝。好，他说只要你们愿意跟随，我就带你们进到我所给你们应许之地。当你们吃到那个粮食的时候，请记得你们吃到粮食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就要把它画起来，举祭，然后呢献给神。代表说你们进去之后，你们会遇到什么丰收啦？那些麦呢可是别人的，赶走之后就是你们的咯，你们呢就丰收了，然后呢可以做什么饼来吃。那时候没有玛纳了，饼给你们了，你们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个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他是带你们进到迦南美地的神，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有个很重要的希望，你们可以得地为业，并且得着白白的产业。再来呢，你们得着之后不要忘记要把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出手的得着的一定要把它十分之一先献献给神，因为神要你们学会感恩，然后神居首位，不要自己又居首位。这个就是一直在教导他们的事情，所以神一直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你们犯错，但是一步一步帮助你们，然后有规则有规则有规则。讲到这边你发现到好像我们信耶稣好像很多的规则，有没有觉得不信比较不好啊？比较好一点，信了之后规则一堆。为什么这么多规则？又是条例又是律法又是诫命一大堆。很简单，因为法律是给那些不守法的人，是吗？如果台湾没有这个交通规则可不可以？你敢不敢出门？我们都遇过吧，忽然间红绿灯乱了，大家我们在那边来讲，有没有发现这种问题？有没有？他僵在那边，过去也不是，然后会不会被撞到，都很担心嘛，是吗？啊，如果你来到一个非常守法的，大家说礼让的，你会发现到都很安心啊，是不是？看到行人来了，他就自然会车会放慢，因为行人优先嘛。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怕。那看红绿灯要看到底有没有闯红灯的。那个叫参考不是吗？人家笑台湾人不是这样子吗？不守法嘛。那为什么这么多规定？奇怪，神的妈又爱规定啊。因为人不守法嘛。讲了解了没？你不守法你很难存活，你知道吗？所以用了这个。第二个，什么人会不守法？什么样的人很容易不守法？悖逆。悖逆是不守法的根本吗？这群人呢，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受完洗了，出埃及这个红海了。接下来呢，过程当中才短短多久啊？一年多吗？还是小子的阶段吗？所以没有，慢慢来，我熬你熬38年，让你什么长大一点，就可以进去得地为业嘛。所以要不要养育啊？要。小孩子会守法，一下子又犯了嘛，转个头，怎么又这样子了？ 是不是？是嘛？所以有很多的什么规定，所怕要带，就是给谁讲的？幼稚园吗？是不是？卫生纸要带，每次都要检查，哪时候检查？都是国小啊、幼稚园才会检查嘛。你大学有检查这个吗？大学教授说：“哎，检查卫生纸，会吗？不会吗？为什么啊？教授为什么要检查这个？你长大你自己都会处理了吗？”阿们，成熟很重要。这边为什么这样子很繁琐？请记得，繁琐是因为小孩子啦。好，所以来到教会很多繁琐的，所以在教大家，哇，大家都觉得很那个。其实是帮助你养成天国国民的好习惯。阿们，天国国民的好习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要了解神的像这个心意在当中。好，你看到吗？你进来之后，第一个就要做饼，然后献给上帝，因为呢，他是首先的神，我们也要把出手的献给上帝。好，第二十一节说，这世世代代要做出手麦子磨面，当举祭什么献给神。他们做好之后，就变成饼喽。然后呢，大家就把手举起来，然后对天上的神说：“谢谢你，谢谢你。”有没有很好玩呢？像不像小孩子啊？有啊，就是感谢爸爸妈妈啦，这么多的恩典啊，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白白的恩典。以色列百姓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忘恩啊。我们要懂感恩，然后呢还懂得报恩，阿们，还要还恩典啊，要懂得这个。常常你在十一奉献就在这个，你知道吗？主啊，谢谢你一个月照顾我，谢谢你一切都丰富，没有缺乏，没有蝗虫，没有蚂蚱来吞吃我撒的种子，我好感谢你哦！如果撒种的话，如果没有雨水也不会长出所以然来，我要把荣耀归给你。这个叫尊荣。要不要十一奉献呢？要，你要把神摆地位啊，看你在摇祭举祭就知道了。神告诉他们进去要懂得感恩，阿们，白白的恩典要懂得感恩。所以这条例都有意义的，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觉得哇，就读来读去就讲这些很繁琐，事实上是有意义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咯，二十二节我们要读到三十一。如果犯罪或是犯错啊，罪有分两种，一个叫蓄意的，一个是什么？不是蓄意的，就是什么呢？非故意的意思，不是挑缸的啦。那怎么办呢？还是会犯呢？怎么办呢？神有路哦。我们看一下，来二十二节开始读一遍，请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
耶和华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燔祭，并照典章和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以色列全会众做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人中的在本地人和寄居的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好，这段呢讲到怎么样处理我们错误或是犯罪的问题。神总是知道以色列百姓还是有一些软弱，还有一些罪性在当中，因为我们 不过是属乎尘土，有亚伯拉罕来的这个罪性，所以神就给他们开一条道路。他们他对他们这个摩西说，当你们有错误的时候，把它画起来，有错误。我们会不会犯错啊？会。 神早就知道我们会犯错，所以他写下来，有犯错的时候，错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诫命令。刚刚讲说要守这个守那个，有律例，有典章，有这个规则，你们都要守住。如果没有守住，有犯错的时候，犯啊这个什么啊这个违背命令的时候啊，这边说啊，就是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你们的，自那日至你们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把那啊二十四节又圈起来，二十二节有错误。你看二十四节呢，有误行，有错的行为啊，好，是会众所不知道的，把会众圈起来。后来呢，全会众知道之后，我们犯错了，那怎么办呢？神告诉他们说，要准备一只公牛犊，然后呢，把它烧在祭坛面前，然后呢，照了典章、数祭还有奠祭呢，一同献给神，成为馨香之祭，并且呢，还要献一只什么？公山羊，然后呢，献在神的面前，就要成为赎罪祭。好，所以你看到吗？神告诉他们，如果全会众都糊里糊涂了，犯罪了，怎么办？这边告诉他们说，神知道你们的动机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蓄意的，那犯错了，那怎么办呢？神说，好，可以的，你们就要做一件事情，你们承认你们犯罪了，然后呢，要把公牛带过来，然后呢，也把一只公羊带过来。公牛代表说，我在神面前，我们全部得罪上帝了，公开承认犯罪，讲清楚吗？公开承认，因为大家都一起犯罪嘛，就要公开承认，在祭坛面前把牛烧了，公开。第二个呢，要公牛啊，公山羊，代表说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承认我们是罪，求神帮助我们把罪都卸给羊了。我们要把手按在什么公羊的头上，把所有的罪都归给他了。所以罪呢，在羊的身上，他就是代罪的羔羊了，所以罪都归给他，我们呢就没有罪了，他代替了，然后烧在神的面前。哦，这个就是讲到唯一的出路，那个叫做赎罪祭，好，或者叫赎欠祭。赎欠就是错误的意思，赎罪就是犯罪的意思。这两种祭呢，要一起献在神面前。那神会不会接纳呢？会，因为你们是不是蓄意的，不是故意的，可能糊里糊涂啊就犯了，那神呢给了你出路。所以我们一样，我们在处理错误的时候，要处理罪恶的时候，要了解他的动机。法官审判也是这样子，不是吗？他要先了解动机嘛，那个动机为什么这样杀人？哦，不是故意的，是误杀嘛。那怎么办呢？啊，误杀，误杀的方法做处理了。那故意的，那就要判刑了。讲清楚吗？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有慈爱，也有什么公义。当你犯罪的时候，还是有救恩在当中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啊，二十五节说，祭司呢要为全会众什么赎罪。他就啊，他们就必蒙赦免，画起来，必蒙赦免，就要照着神的方式带到会幕面前，然后呢，牛羊呢，然后祭司帮你处理，然后献在祭坛当中呢，大家都公开承认我们得罪了神的。圣经教导我们说，必蒙赦免啊，这个字很重要，请记得，我们不要活在自我定罪控告当中。不用继续再啊，怎样来处理我们的罪欠啊，或者处理我们的罪孽啊，我们的这些怎么还啊？啊，在那边轮回啊，这个都是错误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一笔勾销，讲清楚吗？一笔勾销，只要你愿意认罪，在神面前就可以一笔勾销。到了新约，我们特别感恩，我们活在新约，不再活在旧约。圣经先清楚告诉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然后呢，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牛你也省了，羊你也省了，你只要认罪就可以了。那怎么认呢？请记得来到大祭司的面前，耶稣基督面前，他又是祭坛的祭物，他又是除罪的祭司，他帮我们处理一切。真是完全的完全了，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只要你肯认罪，那个叫完全完全，讲清楚吗？他把你说一切都代替了，所以我们很感恩呢，不要忘恩啊，要谢谢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包括你过去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可能未来还会犯罪哦，但神说一切我都完成了，只要你肯悔改， 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神开的这条道路，回到他亲密的关系面前。好，二十六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的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圈起来。不过不但是以色列百姓，还有外族人、外邦人、闲杂人一样犯罪，然后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神也讲一句话，就必蒙什么赦免。你们以色列百姓赦免，我也赦免外族人哦，我一视同仁，都一样赦免，只要你愿意悔改，都赦免哦。因为罪啊，这个因为这罪是百姓的误啊，这个误犯的，误犯了圈起来，神知道动机，而是误犯的。好，接下来二十七节哦，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把他圈起来，一个人，刚刚是全会众嘛，全会众犯了罪，像昨天就全会众犯了罪喽。抵挡神嘛，对不对？神要告诉你们已经很多年了，我要带你们进到牛栏隐蔽之地啊，有相约啊，有约定在当中啊。你公开就否定，特别那个十个公开抵挡，你看到吗？公开的要公开承认，只要愿意认罪呢，神就给出路。这边说个人怎么办呢？个人呢还要看到他动机一样，如果是误犯，代表无心啊，他不是故意的，是无心啊，犯了错。怎么办呢？一样处理，他是要献了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然后呢把这个羊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呢替他赎罪。圣经教导啊，我们说他就必蒙赦免，一定可以得到赦免的。所以记得神的赦罪之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只要人悔改认罪，就不要活在自我控告当中、自我定罪里面，就是神给人的出路。好，然后呢，二十九节又讲一遍，也是个人的，一样照这样的一个条例。好，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另外一个情况发生了，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神，必从民众什么剪除。善感行事翻译出来其实就是傲慢不从啊，傲慢不从，或者呢对抗神，或者挑战神，这种的公开的挑战神，然后呢傲慢，然后呢这个不服，然后呢啊对抗上帝。请问那十个人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对不对？有没有很高很糟糕？很糟糕吗？你看他这罪呢是故意的，善啊这个煽动的，影响两百多人呢、啊、这种罪呢是故意的、蓄意的犯罪的。他说他亵渎了神，必要从民中什么剪除，所以当中十个就倒闭在旷野嘛。你看他罪的工价马上就死了，因为他公开抵挡神，而且亵渎神。好，这些人呢藐视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好，那个违背是直接破坏的意思，所以非常严重。好，接下来看到除了律例典章之外，神也看重诫命。在西乃山神给了十条诫命，有没有？十条诫命其实都十条保护的意思，但是人不守呢，神说这个呢就违背上帝的诫命了，很严重的。我们看到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预备，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
祭献他的成台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这边就好了。好，请弟兄姐妹记得，在以色列百姓被带出来之后，神就在西乃山地站呢告诉他们诫命。好，诫命其实是十个什么保护的意思，让你们生命当中呢蒙神保护，而且蒙神祝福，人们才了解哦，原来诫命的动机背后是神的祝福。好，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边讲到第四诫就是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当中，如果你读了圣经才知道，这安息日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因为六天要殷勤劳碌做工，第七天呢这是圣日，是神跟你约会之日，是神祝福你的圣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单单来亲近神，来敬拜神，相信上帝会祝福你在下个礼拜，这个意义是这么大的。所以你要放下一切，要信靠他，相信他的祝福是够你用的， 这是信心的问题哦。啊，接下来呢，你跟我有约，因为这是诫命，是有约定的，你要守这个约，然后呢不要破坏这个约，讲清楚吗？好，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十诫对来讲是一种约定在当中的。好，这边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捡木头捡柴要去烧，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要带到摩西面前，并且全会众面前，然后把他下在监牢当中，然后看要怎么办他，了解他的动机啊。然后呢，耶和华就指示上啊，这个摩西说，总要把那个人什么致死，然后呢会众要在营外中用石头什么打死他。请问这个是不是很严重的事？但是你看到他的行为严不严重？只是捡木头哦，然后什么回到家里面去烧啊，不严重嘛？看外面的行为不严重，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们要记得一件事，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他是公开挑战神的律法嘛？神已经告诉你们的第七天呢，要怎么样？要放下一切的功，然后呢，跟我来建立关系呢？重要的不是捡那个木头的问题，是你的心啊，公开什么抵挡神的诫命嘛？旧约就是这么标准呢、啊，是非什么分明啊，不能挑战神的权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亚当不是只是吃一个果子而已吗？他怎么这么凄惨？但是神之前就告诉他，吃了日子必定死嘛，是不是讲这个？是吗？但是他吃了马上死吗？也没有马上死啊。但是他没有进到死亡的里面呢，有死亡的律里面呢，到最后他还是尘归尘土。过去不会有死嘛，后来就死。原来呢？主要的是人不守法这个动机，你是故意的、蓄意的，不管是捡木头，其实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公开挑战律法，挑战神的权柄。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嘛，不要忘记啊，昨天的那个十个报恶行，公开挑战，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亵渎的动机了。所以不要看到只是行为，它背后的动机。所以审判这么严厉哦，讲清楚吗？所以不是守安不安息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神看重这个事情，让他们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哈。好，另外安息日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要我们安息，不要劳劳碌碌一直胖累气，这样知道吗？六天要殷勤做工，第七天呢要休息。吴老师来一直跟我们讲嘛，三十一直到六十岁都犯这样错误，哪两种错误？记不记得第一个什么？用健康买什么？买金钱嘛，是不是这个？用健康什么买金钱？到了六十岁之后呢，用金钱买健康咯。谈来谈去说啊，你要假上面靠好哈、哦、啊，这骨头那布哈、哦，敢不能讲这？啊，看看灯会修哈、哦，哇，你哇久啊哈、哦，是不是讲这些？是吗？可三十到六十呢，都不在乎这些嘛，就是用健康去买我们的，去买金钱呢，也是这个意思，很糟糕哈、哦。那另外一个三十到六十岁的迷失呢，用什么？用你自己的生命去买什么？买 house。其实神要我们什么？是 home 嘛，买很多的屋、很多房又怎么样？他不顾你的家。这个也是我们的迷失啊，是不是？是提醒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神要我们安息是很有帮助的。你安息才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诗篇讲的不是吗？人不安息，我跟你讲，很难认识神啊。你只要安息下来，马大很难认识耶稣了，玛利亚就可以认识耶稣了。安息的文化一定要重建起来，阿们。每天要退到旷野跟神一起回目的生活，或者玛利亚的生活，跟神安静，神就会对你说话。你忙到连神都没有机会跟你说话，你生命怎么会长大跟成熟呢？早上起来不要先听手机，先听神的声音，好好对准神，你人生就会不一样了，因为有个聆听的耳。神啊，我渴慕听你的声音， 我要看见你荣美，住在你殿中胜过别处千日，这是我的习惯，这也是我的文化，我把神摆第一，这样做你回到你就得安息了。阿们。以色列百姓，你看到到旷野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整天就想到这些埃及的送啊穿啊这些东西嘛，不得安息嘛。好，整天都想到我有没有肉可以吃嘛，不得安息嘛。有时候我们台湾人常常讲说，啊，够本话没，够巴多没，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其实是不得安息的文化呢。特别是台湾人，是不是？是嘛？归刚才够巴多，还是多高价了？是不是？先记得，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请记得哦，你是灵，住在一个身体里面，你就是灵。阿们。请记得对自己讲，我是个灵哦，住在一个什么身体里面。有一天你身体会倒的，你的灵呢还在。灵是从神口中出来的。要好好的去珍惜，去喂养，不要忙忙碌就是假假八斗娘了。灵，你也是灵，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忽略这一刻，我们总是觉得外观而已啊，身体啊 ，no， 你是个灵，你拥有一个身体，但是你的身体有一天会不见的，稍一稍，不老济啦，嘛不人爱啦，上过把人人都不爱啦。隔壁嘛唔买啊，你家人也不要啊，可你坑底子阿妈没收灾了，是不是？要看清楚，你是个灵，不要再体贴肉体。阿门。有意有时就哈利路亚，感谢主嘛，我只是住在这个地方而已嘛，我是个灵，你本来也是啊。好，继续看下去哦。好，你看到吗？安息很重要，神看重。好，接下来你看到37-41，预备，请。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耶和华又对摩西讲，你看短短的三章讲了三次。好，神又告诉摩西说话了，对他说什么呢？你要去吩咐以色列百姓，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裳边上做什么呢？穗子，并且在底边的穗子钉了一根什么蓝细带子。好，我们想到这个，想到啊，这个拉比也好，或是耶稣基督本身都有什么？有这个穗子，从这边来的啊，不是他们闲啊就编这个东西，是神的规定。神为什么要他们编这个东西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跟我们现在的很一样啊，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重要，也读了之后一转身又忘记了啦。我们常常健忘啊，很容易忘啊，特别是台湾人很容易忘。一个意外的什么事件发生了，一个礼拜之后，第二件事又发生，第一件事情就忘记了嘛。我们是不是很健忘啊？是非常容易健忘，因为太忙碌，有更多刺激的新鲜东西了，就忘记这些。到了15章，我相信很多人就忘记是个探子讨在旷野了啦，了解吗？很容易忘。那神怎么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容易忘呢？神让他们看得到的地方，好，在你们的衣裳当中，有在当中呢，不是掐布边哦，要编上什么穗子？这个穗子呢，然后呢有一根蓝色的带子，所以每个人穿起来的时候，下面都有穗子了，还有蓝色的，很明显的让他们知道说，每一次你们穿上去的时候，要想念一件事情；每一次你看到别人的时候，要想念一件事情。你看到人家在站起来被风吹的时候，那穗子会摇摆，要想念一件事情。神总是用让他们看得到的去想念这些事情，不然容易健忘啊。而且从穿里面大家都在穿嘛，所以常常就会看得到。用这方面在教导他们要守住一件事情，什么呢？39节，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圈起来，原来神要他们纪念，并且什么 遵行神所说的一切命令。好，你看到有一些你去研究一下，他们会把穗子边绣上经文哦，一些拉比或者法利赛人就绣很多了，他说绣这边里面也把它绣到里面去了，神说不用，就旁边他们是故意要更进钱嘛，鬼娘能够绣，神是说没有，他就全部要绣。哇，代表他很进钱。不管怎么样了，总是一件事情，神说你们看见就叫什么纪念必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因为你们很容易忘记我的命令。我们健不健忘啊？健忘，时间都背不清楚哦，对不对？很容易健忘的。那健忘怎么办呢？神说你就纪念嘛，用这个方式。好，那这样子呢，还帮助大家提醒第二件事，不随从自己的心意，还有什么眼目，然后呢就会行淫行。这是以色列百姓体贴肉体的标准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绣这个东西就不要随己意行事了，你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我爱你们，你们跟随我就对了，不要再体贴肉体。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使你们纪念遵行这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把它圈起来。原来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的目的，要你们成为圣洁，献祭是让你们成为圣洁，守诫命要让你们成为圣洁，守安息日要你们成为圣洁，不可拜偶像是让你们成为圣洁，一切都让你们成为圣洁。所以最后的结论来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圣洁的神，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你们都要圣洁。阿们。他没有说我是慈爱的神，我是公义的神，我是圣洁的神。你看到遇见神了，大概都有感觉你是圣洁的。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大先知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你看到吗？那个撒拉佛在讲什么？大声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就是 holy， 圣洁的意思。你是圣洁的，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跟随的神，这位神是圣洁的神。神要我们圣洁，让我们分别为圣，这是他主要的属性。你说他是爱，我告诉你，爱太被滥用了。爱如果没有圣洁的话，很容易变成淫乱的爱，私欲的爱，是不是要圣洁？要，一切都跟圣洁有关系，是真正神的属性。好，我们结论来读好吗？我们读第四十一节，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讲了两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爱你们，我把你们带出来，现在与你们同在，继续要带你们往前走，走向你们的 home， 你的应许之地。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十五章感恩，谢谢主，在十四章里面看到探子传达恶信，倒闭了这个他们自己的倒闭在旷野，并且还有这个两百万多百姓，他们不愿意进去迦南美地。主啊，伤你的心。主，我们看见到十五章。你爱没有收回来，你继续施恩典，你继续发怜悯，你继续要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像摩西所讲的一样，你是有怜悯的主，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主，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心，我们不要再伤你的心，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一直在帮助以色列百姓从小子的阶段变成父老的阶段，要成熟，要聆听，也帮助丰富教会所弟兄姐妹都走向成熟的道路，讨神喜悦的道路。主，你怎么说我们就跟，并且跟随到底，把那个忠心的灵赏赐给我们，那专一的灵赏赐给我们。如果要成为这样的，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是要那个，是要那个。